固定缴款计划已成为退休金的一种主要投资手段，并进一步促成了投资的民主化。提前支取资金会征收 10% 的费用，而税收递延型养老储蓄账户资金一旦提前支取，则所有税款必须交齐。这些政策必然起到鼓励人们持续投资退休金的作用。固定缴款计划也将储蓄者作为一类新型参与者引入了投资领域。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当个人退休账户和 401k 计划的受访者被问及投资原因时，其中多数人都将一般储蓄列为原因之一。这些人并非将市场看作是获得长期巨大收益的机会，而更多是将其作为银行存款之外的另一选择。开设个人退休账户和参与 401k 计划的极大便利无疑也推动了这一趋势。事实上，人们把投资市场仅仅作为另一种储蓄的方式，这种行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时期。当时的人们受到了宽松货币政策和石油价格冲击的启发。正常情况下，金融机构提供给储蓄的利率应该随着现行的利率波动。也就是说，如果名义利率随着通货膨胀上升，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利息也相应上升。然而 Q 条例为利率设置了最高限额，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Q 条例在深陷大萧条的背景下推出，其目的是防止储蓄信贷机构，其中很多由于流动性约束而濒临破产，以利率为手段相互竞争，支付高额利息，从而损伤自身的长期利益。当然， Q 条例所设的利率限额在大萧条之后的数十年里都无伤大雅，因为不到通货膨胀抬头时它几乎不发挥作用，而一旦通货膨胀超过了利率的最高限额，储户便眼睁睁看着储蓄存款不断贬值。与此同时，随着股价下跌，投资股票市场显然要划算得多，加大了民众将其作为银行储蓄替代品的兴趣。这一普遍趋势激起了人们对股票市场的兴趣和广泛参与，其表现包括20世纪末民众通过个人退休账户和 401k 计划等方式参与投资，利用房屋净值充当退休资产。关于最后一种私人退休储蓄形式值得做一番评论。事实上，除了托管型基金之外，有一种资产在为退休之后提供经济保障方面表现得很突出，那就是房屋资产净值。通常当个人下决心搬至气候更温暖的地方，腾换至面积较小的房屋，或是生活在距离孩子更近的地方时，可以通过简单的出售行为获得该项资产。与传统的托管型退休资产相比，房屋净值具有两方面的显著优势。首先，权益的增加是通过逐月按揭还贷的方式被迫实现的，所以在该体系下，相关收益实质上是通过储蓄第一笔收入而不是最后一笔来实现的。尽管在开支居高不下或陷入财务困难时，个人可能会削减对个人退休账户或 401k 条款下的出资，但是他们却不能那么容易地削减按揭还贷，通过再融资或违约的方式除外。近年来，该效应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储蓄率持续保持在低位。其次，房产通常可以较好地抵御通货膨胀的风险，因此当物价处于上涨时期，个人的固定收益资产会出现缩水，而房屋略微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通常情况下，那些采用固定利率进行房屋抵押贷款个人的经营表现会特别好，原因在于他们使用了贬值的货币来偿还贷款。在本文的分析中，不能忽视房产财富，即使这些资产处于非托管状态，因为就全国范围而言，该类资产大约占到了家庭净资产总额的一半。此外，考虑到其他形式的金融财富分布不均，房产财富代表了大约1/3的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加强退休规划。如今，退休储蓄面临的一大困扰是，许多个体存在拖延制定退休规划的倾向。鉴于此，一些公司设立了自动注册的 401k 账户， 这样一来，公司员工不得不就退出该计划做出决定，而不再是选择加入的问题。尽管在安全理性人以及低转换成本的模型下，从选择加入到决定退出的变更设计本应该不产生影响，但是实证研究却表明了恰恰相反的结论。自动注册似乎克服了拖延导致的多方面危害。1998年，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一家大型医疗保健和保险公司的自动注册制执行情况。研究发现，自动注册制将退休储蓄净参与率从仅有的 37.4% 提升至 85.9%。 此外，最大的参与度涨幅来自少数民族、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这表明他们是规划变更最直接的受益者，或许也是饱受之前优柔寡断的最常见人群。但是这并非该研究得出的全部结论。 401K 计划设置了默认缴费率和默认资金划拨制度，自动注册制带来的结果是，大多数新加入退休规划的个人都采用了默认的缴费率和资金划拨设置，而在自动注册制推出之前，这两种设置均不常见。在当时，对于扣除多少薪水以及购买何种基金，个人需经过深思熟虑才能拿定主意。除了强调部分群体在解决其退休之后财务需求方面所表现出的拖延下重要决定的问题之外，该研究观察对采用私人投资账户取代社会保障这项近年来广受推崇的政策产生了批判性影响。首先，该政策的做法与改革倡导者所宣称的授权个人管理其退休生活的最普遍利益背道而驰，因为许多人没有足够时间去仔细思考如何使自身需求达到最优。其次，该政策十分清晰地表明了精心设置默认参数的重要性，因为参与退休储蓄的许多人只是遵循默认准则，因此就缴费率和资金划拨设置来讲，要么选取最能照顾广泛人群的参数，要么根据参与者的其他恰当维度、年龄、其他储蓄和收入进行调整。小结：退休的概念及其相关融资手段的发展，是反映数个世纪以来投资民主化进程的最显著的表现。普通人期待并最终有能力实现在年老时远离财务困难，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着实提高了发达国家无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对于近年来退休资产的显著增长，怎么夸大都不为过。1974年，美国退休专用资产的总额约为3680亿美元，到2013年，总金额已经增长到 20.8 万亿美元。同时，与退休资产相关的各种投资工具呈现出显著增长。例如，1974年时，个人退休账户的资产余额为零，而到了2011年，该账户余额已增至 4.9 万亿美元。各州和地方的养老计划也呈现出类似增长，从1974年的880亿美元增长至2011年的 3.1 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保险从1974年的470亿美元增长至 1.6 万亿美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工资的调整，这些数据又意味着什么呢？1975年至1999年，退休资产的增长额是工资的五倍，这当然意味着退休人员平均拥有的资产总额可以维持其更长期的生活。这些可供投资的资产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一个庞大的金融资源库，在世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也出现了类似比例的增长，特别是在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发达的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此外，随着中国和南半球国家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向成熟经济，这种发展迹象很可能进一步延伸，覆盖至世界其他人口。与此同时，尽管实现了这样的增长，前景却并非完全乐观。退休储蓄面临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这点可能无可厚非，但却威胁到为老年人享受有尊严和保障的退休生活提供充足资源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采用固定缴款计划替代养老金固定受益计划的做法，减少了退休人员的可支配资源，破坏了他们对于建立充足退休储蓄金的承诺。 许多雇主把管理储蓄金的责任转嫁给他们的雇员，同时投资风险也转嫁给了雇员，因为他们涉足投资的年限与参与养老金计划的年限相比要短得多，更容易遭受投资下降导致的冲击。目前的问题在于缺乏家庭整体的退休规划，收入不平等状况持续扩大，以及作为非专业投资人士的典型储蓄者缺少投资悟性。此外，储蓄者所投资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可避免的波动，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情况的复杂程度。这并不是说不公正性必定存在，而只是告诉我们资金风险是存在的。